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会为一直为听众朋友打开哦。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可以拨打热线和我们的嘉宾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嘉宾陈老师。您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啊在节目上有一个挺感人的也挺有启发的故事，想在这里呢跟您还有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这个故事还挺长的，里面涉及到一些内容，所以呢可能讲一段请陈老师呢给我们大家点评一下哈，听一听您专家的一些看法。那么这个故事呢之所以选它，是感觉疫情三年好像差不多已经过了，但是很多人呢觉得在这疫情当中好像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些人觉得说好像心里都有了很抑郁呀、很有压力呀、等等吧，这样的一些状况。那么今天这个故事呢讲述的是一家人夫妻两个，其实并不太大啊，40出头现在才。那么他们在这之前呢当他们在35岁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他们带着一家，这两夫妻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族裔的哈，他们有7个孩子。
哇，
那个看照片特别可爱，男孩女孩男孩女孩男孩女孩，从3岁到14岁哈、差不多不等哈、2岁一个，长得就像音符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一样的啊、一个比一个高一点，站在一排，哎呦还真的很幸福。那么他们是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呢他的先生啊就突然失去工作了，所以呢他们原来是住在 Washington 这个区的这个州的南部的，所以他们也有房子贷呀、房贷，也就生活还是压力挺大的，毕竟在比较大的地城市里要养7个孩子哦。然后后来他们就盘点说这怎么办呢，看看还有没有还完的房贷，还有家里堆的很多的东西，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他觉得想把生活过得更简单一点啊，怎么能简化自己的生活呢。两口子呢就开着车从 Washington 就往北开，一路走拜访他们的亲友啊。当他们走到了 Wisconsin 威斯康辛州北部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这里好，他们就想在这儿安家了，于是他们就真的在这里安营扎寨了啊。那么没有家嘛，他本来看好了一个房子想买，后来那个房东又不卖了，所以他们就头两年在那里的时候住在拖车上，所以生活是非常的还是挺艰苦的哦。然后两年之后呢他们就动手啊自己盖房子。这个太太呢，太太就说在盖那个房子之前啊，她说她的先生哈、做过的最大的工程就是给他家盖了过一个鸡窝。但是呢你想想在这个基础上哈、两口子盖房子还有7个小孩子要照顾，那真是挺辛苦的一段日子吧。因为冷嘛，威斯康辛州，太太当时就回忆说盖房子的时候那个雪呀就从那个空的那个门窗就吹进来，吹到房子里，她就要往出清，她就觉得不停的吹不停的清不停的吹，她就哭啊，她就在那里哭，觉得真的也是挺苦的哈。但是当然房子盖好了，全家人就很高兴，他们就开始过自给自足的生活。然后他当他带着孩子们种下了第一颗南瓜籽儿啊，收获了第一，看着小苗成长啊，然后结出果实的时候，他就觉得哇这怎么这么幸福啊。因为他从小，这个妈妈再交代一下他的背景，他在15岁的时候就得了厌食症，他还为此放弃了他学芭蕾舞的梦想。他说他小的时候妈妈就家里储存的全部都是，几乎全部都是罐头食物，所以他就是吃着这些东西长大的，他对新鲜的食物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他偶尔有去，大概是他的外婆吧，外婆家吃一个长在那个植物上的，长在苗上的那个西红柿，他才知道这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所以这一次的话呢，两口子哈就发动这七个孩子，就是大家力所能及，各做各的，大的当然都可以做饭了，小的我看那个图片啊，好像三四岁的样子坐在那儿捣，不知道是捣果酱还是什么，那个样子真的是特别可爱。总之家里又养牛又养鸡又养动物又种田，呀呀，就是安排的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哈。怎么安排孩子的学业，下一段我再跟大家讲。那么这一段生活当中的话呢，这个妈妈她神奇的发现啊，她的那种心理哈身体上的那个疾病就都被治愈了，也不抑郁了，也不厌食了。然后孩子们也都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快乐哈，那个看着孩子在田里面或者是和小动物在一起，哎呀，真的觉得还有这样一种活法哈。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的人不敢迈出这一步呢？好，我们第一段我先讲到这儿啊，陈老师请您点评一下好吗？
为什么不敢迈出那一步呢？有的时候是这样，有一部分啊，这不是大部分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没有到绝境哈。
哦，像他们家就是好像哎丢工作了，要还贷款，房子还不上了。
对，那中国有一句话叫做釜底抽薪嘛。就是还没有到那个的时候啊，你可能就觉得应该可能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哈，所以你就不会就是比较习惯于原来的生活圈子吧。啊，因为还没有到绝境的时候，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个性使然，有些人呢他不用被人家逼哈，他会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想要换换环境啊，想要哪怕他就是已经有了工作，有些人他可能每隔几年他就要换换工作，换换公司，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老待在一个地方那么久，他想要去看看不同的世界。这跟他的能力好坏、人品好坏没有特别关系，
个性哈，喜欢新鲜挑战，一些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对，但是呢，您刚刚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就是他在15岁的时候曾经患上这个厌食症，对吧？
对，这好像挺少的，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好像不停的吃，不想吃的人是少数吧。
其实不完全是哈，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在医院里头也会接触过这样的病人。那你要知道在临床上接触到一个病人，那有可能哈，有可能，当然这跟不同的病情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比例哈。但是我们可以假设你今天看到的一个病人，你不要忘了那背后可能有19个。他没有了，
大家不知道的。
对，大家不知道，所以这个不完全是非常罕见的事情。那当然跟饮食相关的也容易走两极端哈，一种就是暴饮暴食，吃的特别的多。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像刚刚说的这个厌食症，他就基本上看到食物他就不会有食欲啊，然后是过度的，就过度的这种表现哈。不是说那个东西好不好吃，就连他平常觉得好吃的东西他可能都失去了胃口。
好像过去看到过一些报道，比如说有些人他想减肥啊，然后他就节食节，最后就不想吃东西了，就好像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负效应。
是会有这种。还有一种的就是对于自己特别不满意的也可能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他不满意自己的身材吗？还是什么？
不满意自己的各方面的东西，当然他跟年龄也有一点关系。如果是在青少年的时候，的确很容易出现不满意自己的外表。
这倒是，年轻的那个时候大家都爱美啊，都看着每天看着电视各种平面媒体上那些 model 们，就觉得哎呀，我怎么不能和他一样呢？我得减。
对，然后当然了，不是说很多厌食症的这个患者呢，他完全不想吃东西哈，他也会有一种现象，就是他明明很想吃东西，但是却没有办法让自己，就是让自己把这个食物给吞下去。然后通常如果长期的厌食症，他的死亡率却是高达大概20%。
哇，这么危险呢？
对。
它听起来还不太好治愈呢，陈老师。
也不完全是，就是说你真正找到他的心结，改变他的认知，然后在环境上再做一些调整，还是有，就像我们今天谈的这个 case，好，那其实对，其实你看他后来真正吃上了真正的食物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那种，其实我们如果把它放在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哈。就人的身体，它事实上早就具备好各种不同的消化酶。这些消化酶呢，它被设计来做什么呢？帮你消化食物。消化什么样的食物呢？天然的食物。所以像他这个，他们家是吃罐头的。我们的，对，我们身体里面的酶设计出来，并不只是帮助你，去分解哈。那个被储藏比较久的食物，但是我们要考虑的是，那个食物泡久了以后，在一个罐头里面泡久了以后，它是不是有一些人体的酶消化不了的东西，解不了的毒？所以长期处于那个身体的情况的时候，它有很多的酵素，它是没有办法真正去发挥作用的。所以这也因为这样，可能导致了它厌食症的症状之一。因为他长期身体的酶没有办法正常的发展。
所以陈老师哈，在和您做节目的时候，真的感受到一条，您经常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身体上出了什么状况，其实有很多情况下和你吃的东西都有关系呢。
对。
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需要休息一下。热线电话为听众朋友打开，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故事啊，一个曾经患厌食症的七个孩子的母亲夫妇俩吧，他们带着七个孩子回归田园啊，过上了自然的生活之后，全家带来的一个变化。那陈老师，刚才您提醒大家，就说吃罐头产品哈，我们人这个身体好像是被设计来去消化天然的食物的啊，没有那个功能去消化一些添加剂呀、防腐剂呀这些。添加的东西，对，
是，
所以这里面也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特别是在过疫情这几年，很多家庭都要储备一些罐头食品嘛，对，
是，
对，我自己也听说一个小朋友哈，年轻的孩子工作非常的忙，因为就是在那个电脑软件公司啊，每天早上早9点到晚上10点，然后一周要工作6天的那种，他的日常生活就是吃罐头食品。我听了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对，年轻的时候好像还好，有一点本钱啊，但是吃久了会不会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的妈妈一样啊，也会有身体的问题呢？所以这里就是提醒大家。那么这个妈妈还讲了一个有趣的事啊，就是说她下决心去种这些食物，是还有一个诱因呢，就是说她的邻居曾经啊送过她一罐儿自己做的果酱，那。他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啊！他首先呢，他就是先上网，去查一查，说手工自制的果酱是否会有里面有大肠杆菌，然后肉毒杆菌，然后，之后呢，他尝了一口这个果酱之后，他就彻底的改变认知了，他也不再去想肉毒杆菌还是大肠杆菌了，他觉得这食物怎么这么好吃啊！他从来不知道。我们人可以吃这么美味的食物，这是完全源自于天然的啊，自制的家庭自制的果酱，所以这也是他开启了这个田园耕种啊，带着孩子们做过这种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动因吧。然后他在对孩子就是教育的时候，他就认为说，孩子学习一些生活当中的技能，比他们在学校里去。学的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他认为是有用的。他说，孩子们长大了做什么工作，其实他没有那么在意。他觉得工作嘛，你就是为 家庭、为社区、为这个国家所能服务的一些事情，所以你愿意喜欢什么你就去尽你的一份心意。所以他更注重在生活当中培养孩子们的这些生活上的技能，当然全家人也都成长很多。然后呢，他给孩子们、因为正好后来赶上疫情风，就是大家基本上都不太出门啊，他就给孩子们在家里homeschool， 然后给他们安排的时间是早上起来7点整理内务，挤牛奶，吃早饭，8:30到12点个人学习时间，然后吃午餐，下午呢就安排不同的活动，周一呢一起做大扫除，打扫家，周二周四集体活动，周三是欢乐日，做烘焙，徒步旅行，滑雪，周五参加家庭教育联合小组，这个不知道他们做什么，教育联合小组，周六的项目是是项目日，做一些 project 或者是家庭娱乐日，周日安排去教堂或者是拜访亲朋好友。哎呀，这一家两个家长带着7个孩子，看起来学习生活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哎，陈老师作为一个教育专家，您觉得这种homeschool 的这种教育和在学校里比较出来的那种教育以您的经验看会有什么不同？
对，因为在自己的家里头哈，如果那个环境好的话，我所谓的环境好就是说物质环境跟精神的环境，如果它是好的话，并出来的效果并不一定会比公立学校的或者是外面的私立学校要差哈。那所谓的这个物质环境呢，其实他们家的环境挺好的，你不觉得吗？
就是为什么陈老师会觉得好呢？因为他盖的房子挺漂亮的吗？还是说
我记得是不是他有5 acre 的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
应该会有，因为他们那个空地看起来还是蛮大的。
对，那你想哪个学校有5 acre
啊？孩子们的活动空间是非常大的哦。
而且，对，而且我相信里头有，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房子哈。就说他对于孩子的那个活动力啊等等的，它是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它不是一种那个非常人工设计出来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我曾经看过一本书，那本书呢叫做从大自然里头去学数学。那本书基本上它是以大自然的植物它的这个比例啊，树木啊，比如说花瓣它为什么有什么4个花瓣5个花瓣6个花瓣甚至多花瓣哈等等的，它在里面去寻找了很多数学方面的概念，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那你想5 acre 的教室跟你平常我们看到的这种教室基本上哪一个环境它能够提供自然的这种学习的氛围？
还是在自己家的大草地上跑啊，和小动物在一起玩呢，比较开心。
对，而且它消耗体力上，因为孩子在长嘛，他消耗体力上等等的这些东西，他有足够的空间跟比较弹性的时间去就是去适合他当时的这种孩子的身心的这种规律的发展哈。然后更有趣的是他们家有7个小孩，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这种social skill 的问题哈。而且他们的这个优势呢，还是这7个孩子年龄都各自不同，跟你上学的时候跟你同一班的孩子可能年龄都相差不多，这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环境。所以他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也能够有一个我觉得更紧密的让孩子去学习社交人跟人之间的分际的交往这个东西啊。然后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他们这7个人其实说穿了也是同学吧哈，如果把家里当作教室的话，这7个同学是同进同出同吃同睡，
非常 close 的一种相处。
对对对，基本上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隔夜仇的事情哈。所以这样的环境其实也很有可能他 maybe 会成为另外一种学习的风潮，这是很难说的啊。
好的，其实他家长还有一些原则，比如说他认为孩子 在带孩子的时候有一些要素是很关键的。那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请陈老师跟大家讲哦。我们现在有热线在等待啊，我们来接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张老师好。听到这个故事，用一个成语讲就是绝处逢生。
是。
我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有一个人干工程师干得很好，在很大的公司。有一天他被 lay off 之后，他就再也好像找不到他原来的这个工程师的工作，因为工作已经被移到海外去了，到中国大陆去了，到越南去了，到外地去了。可是这个人不愿意离开，所以他听了朋友的建议说，很多美国人哪有像你做的那么舒服，只做一个工作就养活一家人。他说多少人在做两三个工作，结果后来这个人自己也做了三个工作。最后呢，他在56岁的时候进入了政府机构，变成了一个公务员，然后其他做的那两份工作变成他的兼差工作。从此以后他就过得非常快乐舒适的生活，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工程师压力很大，24小时 standby 那种 life。 所以这是一个我所碰到过的一个绝处逢生的一个例子。当然很不容易，56岁能够进政府机关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就走到那条路上去了。还有就是说，这个家庭这个没有吃过新鲜食物。加州其实有一个计划叫做 CalFresh， 如果大家有听说过的话， CalFresh 事实上是提供很多新鲜食物，牛奶、鸡蛋是绝对有，鸡肉绝对少不了，这些都是新鲜的，但是要自己做啊。那在某些教会，在某些 Food Pantry、 Chicken Harvest 都可以提醒得到，大家都可以上网查，都有中英文的这些资讯介绍。另外我现在在台湾旅行，那刚好那天在捷运站问路，碰到一个小女生，她在做心理咨商。不晓得陈老师对台湾的像这样子的需要咨商的人有没有做服务，这一点我们不能在这边打广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回去再联系。因为这个 background 是这样子，一个从小父亲就离开，很受疼爱的一个小女孩，后来被寄养在寄养家庭亲戚的家里面，被霸凌，然后心里就一直有这种伤痛，到现在已经大学毕业，研究所没有读完，开始工作了。像这样子的心理创伤伤痛，陈老师有没有什么经验，有什么建议？那我就提这个问题，请陈老师帮忙，谢谢。
哎，好，谢谢，
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哦，也让我们大家分享到了更多的来自他那里边的故事和建议，真的是特别好。那我们还是需要休息一下哦，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样的话题也有兴趣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像我们这位听众一样哦，打电话发表您的一些观点和想法。那我们广告过后呢，我们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您的观点啊，或者是您有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陈老师，请您回应一下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提的问题好吗？
是非常感谢李先生哈，他前半段提供的那个资讯真的非常有用，而且我觉得这些也是一个促进我们的社会一种守望相助，然后大家互相传递善良信息的一个循环吧。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而且非常了不起的啊。然后第二个呢，Pay my regard to Taiwan， 因为他正在台湾，在台湾旅行哈，那也是养我长大的地方，然后也教育了我很多我觉得很美好的事物哈，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至于他所提的这样的一个个案呢，其实我们当然可以提供一些服务，不过我想在台湾也是，台湾在这方面的心理咨商跟心理辅导有 义务的服务，也有收费的服务，也有公家的服务，也有私人的服务哈。我相信都可以去善用它。那当然，至于什么样的服务对这样的人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就是效果，这个就得要看。我觉得各种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哈，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那个给方案的人。给方案的人呢，如果他自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他给的方案也会比较往那个乐观正向的那个层面去让受必须要受到帮助的人能够快乐起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在选择方案的时候呢，要很注意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不要让需要接受帮助的人觉得这个方案非常的难，或者是非常的有学问。所谓觉得非常有学问，就是觉得他好像这个水很深哈，好像要懂很多很多东西才有办法去做到。那这样子的话，想被帮助的人的那个他的那个内心的距离就会比较远，所以他就成效会比较慢，或甚至成效比较差。我想这是在选择方案上面需要去考量的两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
嗯，好。那陈老师，我们再回到今天这个故事的话题上啊。刚才说了，这个妈妈她有自己的教育的原则，她觉得说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比如说像是合作，像是团队的合作，还有组织，还有呢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她说叫做接受不完美，这是她对孩子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些 personality 吧。那他之所以要说接受不完美，陈老师，是不是这个妈妈她自己有这种厌食症和她自己成长经历当中她不太接受不完美会有关系呢？
对，会有关系，尤其是特别敏锐的小孩哈，是所谓的这种可能智商比较高的孩子，智商比较高的孩子他不一定表现出来特别聪明哈，就是人心目当中的所谓的聪明或者是成绩特别好的才叫做高智商的小孩，不一定哦。有些高智商的孩子他的可能他的这个语文表现口语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好，所以他满肚子的满脑子的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呢，他不一定能够表达得非常清楚啊，甚至他看到一些问题他有解答他也不一定能够说得明白，所以这一类的人他就容易就是有一种给自己无形当中的压力吧。像我自己以前也在医院也处理过哈，也是青少年这种厌食症，基本上他们是有这种特点，就是要求自己一定要达到完美，但是他那个完美是永无止境的。唐玉，你可以想象那个压力哈，
嗯，
今天觉得他已经卯足劲了哈，他不吃不喝的，他都得把那个事情做到他觉得他尽力的，但是抬头一看他发现不行，这里又不行，
比他更好是吗？
哎，对，这里不行那里又不行，所以他那个机器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机器基本上已经在空转了，不吃不喝不好好的休息不好好的睡觉不放自己一马哈，就不放松，那他当时的用心用力跟用时间事实上已经产生不出好的效果，他没有 product 就没有 output，所以呢他一看他就更急，那等于是把自己推到了一个非常剧烈的但是非常负面的一种漩涡里头去。
对，这是一个越来越糟的一个情形哈，如果没有及时的辅导的话，真的孩子就很难再往前走。
对，所以我们想提醒的就是说，如果你发现哈，小孩子他开始不跟家人一起吃饭啦，然后开始这个对食物特别的这个挑剔啊，或者是把它分得特别的细啊，或者是说他觉得应该是没有吃多少东西，但是突然开始去搞个什么剧烈运动啊，体重的变化就比较极端啊，或者是他的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啊，然后常常疲劳的等等这样的一个现象，他都很有可能是厌食症的早期症状。
所以这个还真的是有点难啊，如果像这个家庭这样把孩子放养啊，在大自然里去跑啊，和小动物玩呢，他没有和别人去比较谁谁谁比他什么成绩多了多少分呀， 或者是谁谁谁有什么样高科技的什么三 C 产品啊之类的。这里后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父母他们认为，这个夫妻俩他就认为他们这种回归简约的田园生活的方式，他认为是更接近上帝的生活方式之一。那这里面我们看到的资料里媒体估计就是他们是有这种相信上帝的这种精神信仰的，所以他才敢于就让孩子这么去成长，而没有去参加任何补习班，好像他们也不觉得惴惴不安啊。那陈老师您觉得您怎么看呢？这怎么去理解？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认同哈，说为啥这就是接近上帝的呀？
你说那个第一批的清教徒从英国跑来这里哈、啊，跑来美国生活，他追求的是啥呢？他追求的也是能够更接近上帝，因为当时在英国，这个信仰已经被宗教化，然后呢也被政治化，等于是就是在位者哈、啊，这个有权势的人的一种工具了。那这个信徒就开始觉得他没有办法秉着自己的良心去说话，而是可能要迫于权势或者是金钱的诱惑等等的去违背自己的那个内在的。我相信每一个人内在都有一把尺，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你可能是很清晰的，但是迫于环境，迫于这个他人的一些胁迫的时候，那一把尺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偏了那么一点。那在你看在他们那样的环境生活哈，他不需要去应付就是商业的利益的算计啊，他也不需要去应付很多的这种规章制度的陷阱啊，所以我相信他得到了更多的那种心灵的舒畅跟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信任的这种东西，因此他会觉得这样的生活的的确确接近上帝所给的生活应该是更近一点。因为我觉得会有两个字哈非常的重要，就是踏实。对，你会觉得在那样的生活环境里面非常踏实，这可能也跟我小的时候的生活环境有点关系哈，所以我挺能体会他们在那个环境之下他会觉得好像跟上帝比较接近一点。我也是乡下长大的小孩啊，但是乡下长大的小孩那个门睡觉都不关门的，你家里头大门也不用关的，
很踏实啊，
非常的
放心，
你根本就不用去担心有谁会来偷你们家的东西。然后呢，如果这户人家的这个大人还没回家，天黑的肚子饿了，你就到隔壁家去吃饭去。
哎，其实陈老师啊，我现在真的观察到一点，真的是你像在美国，越是偏远的地区啊，就我们所说的农村啊 ，farmer 美国务农的这些人。你看他们生活的真的是又单纯，然后你觉得那个人又淳朴，又觉得他们真的很幸福呢。
是，其实呢，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哈，我们这里还有一间这个24小时开放的一个农村，就是他是养牛的，然后他们家的牛奶呢，基本上也都是熟人在订哈，然后你就发现他那个放牛奶的地方是24小时开放的。然后你要进去拿东西你就自己写单子自己放钱。
充分信任哦。
对，然后我们家邻居呢养的鸡下的鸡蛋呢我偶尔就是会我也觉得这么近的距离我就不想开车哈。我记得有一次下雪吧我就想也在雪中运动运动，我就走路到他们家然后把鸡蛋捧回来。然后那天风有点大吧。结果我走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一辆车就停下来了、
要载你一程。
对，他就问我，他说你还好吗、对，这么大的风你行吗，这样子。然后我就笑一笑，我就把我 手上的东西这样一抬，他就知道哦，我原来是去哪儿拿什么东西。
原来是去掏鸡蛋了。
结果他是谁呢？他竟然就是那个养鸡的那户人家对门的养牛的。
太好玩了。
非常的有意思。你说这样的场景基本上你在都市里头大概是不太容易碰得到。
所以人能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就是身心很简单很放松很快乐、也许这就是让我们更接近这种简单快乐的生活的一个方法吧。哎呀， 陈老师，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觉得意犹未尽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下周继续延续这样的话题哦。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谢谢陈老师，
谢谢，晚安。